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凯伦和乔治是结婚了四十多年的恩爱夫妻。凯伦问乔治，跟他在一起生活这么久，有什么地方是他最喜欢的？乔治回答，每天早上起来，你都是笑眯眯、充满喜悦地迎向我，让我的一天都很灿烂。美满的婚姻是由无数个小快乐所累积而成的。每天睁开眼睛，我们如果能够给配偶一个美好的开始，就为我们共有的一天撒下了幸福的种子。美国的一份妇女健康杂志提到，早上会跟丈夫说早安的太太，94%都觉得他们的婚姻关系非常好。现代人常常都是在忙碌中揭开一天，混乱中对身边的人不是大呼小叫，就是视而不见。一个微笑，一声亲切的早安，不单单是份简单的礼貌，它所含带的意义是，我在乎你，我愿意停下来几秒钟，把你纳入我的心里，向你说声好。有的人呢，还会加上一份贴心的服务。已经退休的艾德，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为还在床上的太太插上他的电卷发器。太太在小学当音乐老师，每天要面对几百个学生。艾德心疼太太工作的辛苦，他回到厨房为她煮上咖啡，做好早饭，把早饭端到房间。太太在温暖的香气中梳妆，上网看看有没有新的讯息，从容地吃完早饭，然后再出门。丈夫的体贴让她每一天出门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还有一位叫做艾润的太太，她每天5点就起床。她的先生心脏不好，自从进医院治疗出院之后，艾润就每天清早陪着她到外面走路，在清新的空气中，两个人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谈心，走上4英里。他们的婚姻在每天的步行中愈发的坚韧。如果早上您没有时间为您的另一半做特别的服务，最简单但是效果一样好的，就是用温柔愉快的语气来鼓励赞美他。比方说，你可以说，你穿那件衣服很好看，你的老板一定会很欣赏你，我相信你今天一定会有很好的表现，你真不错，辛苦你了。圣经上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同样意思的话，用不同的措辞，可以让对方如沐春风，或是如坐针毡，对心情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一天的开始，我们不妨把牢骚还有指责暂时收起来，让对方在出门前是被爱的鼓励浇灌，带着您的赞赏，精神愉快地迎向一天，而不是被您骂得灰头土脸，狼狈地夺门而出。也有感情好的夫妻，在出门前互相问彼此，今天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不颐指气使地要求对方为你服务，而是把自己退居次要，先看能够为对方做什么。这个很简单的问句是爱的具体表现，会让对方有被重视、受呵护的感觉。尤其是在一天当中，如果你想到另外一个人会为自己完成所托付的事，心里会分外的觉得温暖。 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每天早上花点心思，经营一个好的开始，让另一半带着喜乐离开家。当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会怀着同样的心情，再奔回所爱的家。幸福就从这里开始。我是何云。
朋友您好，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serve, S-E-R-V-E。serve 这个字，如果查字典，您会发现它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介绍三句话。第一 serve, S-E-R-V-E, 常常用在形容一个人坐牢的意思。比方 ,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 他必须坐十年的牢。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 Serve 又是把船票送来的意思。比方 ,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船票送来了,所以我就出庭。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Serve, S-E-R-V-E, serve 这个字又是发球的意思。比方 ,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打网球的时候要先发球。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Serve. 今天跟您练习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请您跟着我说。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He'll serve a 10-year term in prison. 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A summons was served, so I went to court. 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When playing tennis, one must first serve the ball. Serve.Serve, S-E-R-V-E, serve 这个字非常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serv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Serve。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感到有些累，或者精疲力竭、疼痛，觉得过不下去了，就会想起一句简单的话，一句当我住院时从古诗里读到的话：上帝无情地使他所拣选的人完美。我不懂得上帝和他的方式，但知道上帝所拣选使用的人，为天国做工的，那些他看顾的，以及喜欢在他们身上做工的， 上帝对这些人绝对的无情，有时甚至残酷。我没有开玩笑，上帝这么做是为了让他们摆脱身上的罪，他主要通过痛苦和艰难来达到目的。你怎么样？如果你发现你是这样的人，振作起来，因为看一看圣经里那些被上帝无情地变得完美的人，看一看上帝怎么使用他们。例如雅各，他是一个惯于说谎者，一个阴谋家，一个骗子，但上帝看顾他，他有一个目的在他身上，上帝要使用他，所以上帝和他搏斗。结果呢？雅各的臀部移位，很痛苦，身体上的残疾将跟随他的一生，总是提醒他自己的软弱。是的，上帝无情地使他所拣选的人完美。作家 Judith Abrams 说过，雅各的道德缺陷最终彰显在他的身体上，由于这些，他不再欺骗，雅各不再在道德上伪装自己。既然他要从此残疾，跛行过他的生活，这鼓励了我。首先，我的身体上的软弱提醒我属灵上的软弱。我是行走，不能这么说，我需要轮椅的帮助，非常软弱。如果我忘记了属灵上的软弱，我身体上的软弱就会提醒我。这是怎样的祝福啊！就像雅各的残疾给他带来的祝福，上帝见到雅各并使他受伤，是故意给了他身体上的伤口，来提醒他精神上的伤口。再看看圣经里的其他人，像亚伯拉罕和摩西，他们远不完美，他们大多是跌倒过、软弱过、受过伤的破碎的人。就像雅各，他们身体上的软弱正是精神软弱的记号，是他们需要依靠上帝的标记。所以朋友，如果你今天正为你的软弱而苦恼，这就是一刻上帝在无情地使你完美，因为他拣选了你。请记住，你的身体上的伤痛是用来提醒你精神上需要上帝，那是最大的祝福。
你是否曾因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而遭受过指控？对此你会如何回应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生气，防备的心理藩篱也会随机树立起来。我会尽力还自己一个清白，我想向全世界宣布，无论这些指控是什么，这都和我没有半点关系，哪怕都是些关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如果你被指控的不是小事，而是比较重的罪名呢？比如有人控告你是恐怖分子，或是诈骗犯，是杀人犯，你还能保持平静吗？又有谁会愿意保持沉默呢？耶稣就尝到过这无端指控的滋味。在审判中，他面临了各种指控，其中一项一直缠绕着他，导致他的死亡。称这些过程为审判，是对审判这个词的侮辱。首先，审判是在半夜进行的，这充分说明这是一桩见不得人的勾当。其次，法官和陪审团正是那群一整周都在圣殿院子里与耶稣争论的人，绝对称不上是公正。第三，一个缜密的针对耶稣的虚假证据制造计划， 正在延展开来，各种各样的证人站出来提出虚假的指控，试图找到一些能站得住脚的证据来诋毁耶稣。当然什么都不会成立，因为耶稣过去是，现在也是完美的上帝之子，他没有任何罪行可被指摘。不过最后总会有两个人站出来，而且他们的证词还会高度一致，因为根据旧约律法，要使一项指控有效，至少要有两个证人且证词一致。这两个人站出来，耶稣自称能够在3天之内拆毁这圣殿并重建它，这着实令人气愤。在属灵意义上，耶稣所说的圣殿是他的身体，他将被杀死，上帝会在3天内重建他的身体，让他复活。这两个人认为耶稣说的是有形的圣殿，这让他们感到气愤。从人的认知角度出发，这种气愤是不难理解的，因为3天能建成一座宏伟殿堂听起来狂妄自大。最后大祭司问他，你是基督吗？你是弥赛亚吗？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回答他说，是的，正如你所言，你所说的不错。大祭司于是就宣布耶稣犯了亵渎神明的罪，或是诅咒上帝，或自称是上帝。根据旧约律法，亵渎神的人是要被处死的。这次审判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耶稣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保持沉默，耶稣一言不发，因为他知道自己必须上十字架，必须为人类的救赎而死。其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犹太宗教领袖用耶稣自己的话定了他的罪，而这话却是绝对的真理。耶稣过去是，现在也是上帝的独生子。正是耶稣宣称是神的独生子这一条指控，使他被定罪，并被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面前受审。根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当耶稣受审时，恰好彼得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有一个使女走过来对他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在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听了这话，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了耶稣的预言，在今晚鸡叫之前他会3次不认主。彼得听到鸡叫声就出去痛哭。犹大听说耶稣被定了罪，心中懊悔不已，他回到祭司长那里想把钱还给他们，但他们不收，于是他把钱扔在祭司长脚下，走到一棵树下上吊自杀了。彼得和犹大都辜负了耶稣，他们都辜负了上帝。彼得走到外面痛哭流涕，犹大则自杀身亡。犹大的结局就是撒旦希望我们在生活中辜负上帝时所做的，他想要我们放弃上帝，在精神上、情感上、肉体上彻底的放弃。但上帝希望我们做的事像彼得一样忏悔，心中充满懊悔和忧伤。神是信实的，他会饶恕我们，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上帝后来还使用了彼得，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后，传讲第一篇福音布道的人是彼得。上帝可以使用我们所有的人，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曾做过什么错事，犯过什么罪，耶稣能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救赎。朋友，你呢？从彼得和犹大的故事以及他们在上帝面前的失败中，你学到了什么？你在生活中犯了哪些错误？你认为上帝希望你如何回应那些不当的指控呢？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s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s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God.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if you hunger, the Lord will provide.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your soul will be satisfied.
And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God.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God.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if you hunger, the Lord will provide. Hunger and thirst after righteousness, your soul will be satisfied.
And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s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s the kingdom of the sun.
The righteous
will shine like the sun in the kingdom of God.
耶稣在议会前。
耶稣被带进亚纳公馆的时候，彼得和约翰正好跟上人群看到。
老亚纳一定想亲眼见到我们夫子被绑，过不久，他们会很快送夫子去该亚法公馆审判的。
我们也随着人群看动静吧。人群出来了，就跟着人群吧，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们。
到大祭司公馆的时候，我们可以混进去。我认识里面的人，也进去过很多次。你跟我来。
你旁听，就知道自己跟错人了。
关大门！
约翰进去了，我怎么办？等吧，也许……
约翰一看见彼得没有进来，就回身走向守门的女人。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
不，我的朋友没有进来，请你为他开一下门。
好吧。
多谢了。
多谢你了。
那边可以烤火，跟卫兵们一起烤。
好，
谢
谢
谢
谢
谢谢。
彼得，你跟我去审判大厅吗？
不，我先在这里烤火，这里也可以看见听见一切。
天还没有亮，在等候议员到齐前，亚纳和该亚法又询问耶稣，但是没有成功。受雇的证人互相矛盾，言辞不一。
你说耶稣反对向圣殿和政府纳税吗？现在又说是听别人说的，这样不行。另一个证人发言。
你说有一次在山边，耶稣叫门徒推他做王，现在又说这是他门徒的主意。 我们又不是告他的门徒，免了，你这证人不算。
在正式议会，我们应该怎么进行审判呢？
哦，我们需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好叫各派议员都同意，而且有些话不可提，像死人复活什么的，那会叫法利赛人攻击我们撒都该人的。我们也不要提到任何传统规条，那样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马上会起争论的，而且这些争论对罗马人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祭司该亚法大人的审判庭开始，大家肃静。本法庭要审办拿撒勒人耶稣的案件。耶稣，站到这里，面向大人。
好。
耶稣站的位置，院中的彼得刚好可以看见他。
哎，我正好可以看见夫子，他看来很疲倦，全身高贵坚韧无畏的站着，真了不起。
文士，带一个见证人上来。
是，大人。你的证人向大人报告我告诉你的，不，报告你向我说的话。
是，先生。
你认识这个人吗？
是，大人。我从小就认识他。
他跟你谈过话？
很多次。
主要谈些什么？
他劝我入他的帮派。
他的帮派？
是，大人。他说要向人民行法术得人心，然后取得以色列大祭司的地位。
哦，他什么时候向你说这话的？
我见到他头一次的时候啊，那在两周以前了，大人。
这人前言不对后语，他的证词不算数。
你的证人可退席。
还有哪些证人？
这里还有两人。
传他们上来。
你们两人快上去。
我知道你二人听这犯人说过一些话，对以色列及罗马都有损害。他说了什么？
他对我说，我能拆毁上帝圣殿，三天再造起来。
奇怪，罗马人花了几十年才帮我们的圣殿重建整修好的。罗马人跟我们都以这圣殿的华美为荣。你把犯人的话再重说一次。
我能拆毁这上帝的圣殿，在三天内重建起来。
你这第二位证人也听见这话吗？
是，大人。
你重说一遍。
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造的殿，三天内我不用人手再造一座殿。
这够明白了。拿撒勒人耶稣，你说过这话吗？到底有没有说过？你为何不回答？害怕？你不开口，证人的话对吗？
他就是不回答。
我要问他必定答的问题。我指着永生上帝叫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
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预言到他将来的光荣复临时，他疲倦的脸上有神性的光射出来。该亚法看见听见也发愣了，他立持镇静后就撕裂衣袍，并且大叫，
他说亵渎的话了，这健忘的话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
他是该死的，他是该死的，说健忘话的人是该死，他该死的。
这样一来，全会众似乎都充满了狂怒，就开始虐待耶稣。有人朝他脸吐唾沫， 有人用拳头打他，又有人蒙他的眼诱打他，并且发问：
你若是基督，就说预言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哎，对，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是谁打你啊。
是啊。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食。下面请听今日灵粮。
一个人住的房子外观如何，会流露出他心里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的喜好。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住的地方外观如何吗？3500年前，神吩咐以色列人造会幕，因为神要住在会幕里，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会幕怎么造呢？举两个例子。第一，会幕里有一个神的座位叫施恩座，是神对以色列领袖说话的地方。神说施恩座要用纯的金子打造，因为金子代表尊贵，它是所有物质当中价值最贵重的。第二，施恩座要放在至圣所里，圣所外面要有幔子，幔子必须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编织，因为紫色在以色列人当中是尊贵的象征，只有国王和非常富有的人穿着紫色袍。而蓝色和朱红色因为与紫色接近，也同样被看成是代表尊贵的颜色。借着施恩座和会幕木幔的材料与规格，神要以色列人明白神是最尊贵的。神要人打从心里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为什么呢？难道神是一个虚荣的神，非要人把他捧得高高在上，他才高兴吗？不是的。神如此要求，事实上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因为人看什么最崇高，他的心就会在那里，他的时间精力也会投注在其上。就像今天很多人把钱看得最重要，所以他们全心全力地在赚钱。神要我们把他看得最重要，因为神是爱，神是公义，神是圣洁。人把神放在最高的位置上，羡慕他的时候，才会渴慕神的生命，顺从他的真理。听众朋友，您愿意家中有爱，孩子举止端庄圣洁，家人公平相待吗？如果您愿意享有这种快乐、平安与健康的幸福生活，您必须带领全家人把神看为至高至圣，因为神是爱，神是公平，神是圣洁。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传达信息给七个教会的时候，唯有两个教会耶稣没有指责，那就是士美拿教会和腓拉铁非教会。今天我请尹弟兄来跟我们介绍其中的士美拿教会，看看为什么这个教会会那么的好，当时他们的情况是怎样，为什么主耶稣跟他们讲话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指责。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尹弟兄， 士美拿教会在士美拿这个城市，好不好？首先请您先介绍一下士美拿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这个城市的特色，使得我们对这个教会的背景有一个轮廓上面的认识，好吗？
士美拿教会的位置呢，其实当年叫做亚细亚，现在在土耳其这个国家当中。士美拿是一个很天然的良港，它是在爱琴海的东岸上面。那这个城市有人认为它是这个城市之中的最美的一个城市啊，所以士美拿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呢，也自称自己的城市是亚细亚的冠冕啊，所以是他们是非常的自豪的。它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贸易的港市，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很重要的港市，不过现在已经更名叫伊兹米。当年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士美拿基督教会，这是我们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会唯一的出现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当中。那这个教会它是什么时候设立的，或是由谁开始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待了三年的期间啊被建立的。这个就是我们特别为这个士美拿这个港市跟这个教会稍微做了一点点的背景的介绍。
是的，尹弟兄，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取名的时候，这个名字好像都有一个意义，有一个内涵在背后。士美拿教会，这个士美拿三个字，它的名字原文是什么意思？
士美拿原文的名字呢，它的意思是墨药，是一种上等的香料，那味道很苦，但是却能发出一个很馨香 的味道来。这种墨药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越压榨它，它发出的香气呢就是越浓郁。其实这个也象征了这个士美拿教会啊。
请您把耶稣对士美拿教会讲的话的这个原话念一次给听众朋友听，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吗？
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对士美拿教会讲话，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是对士美拿教会所说的话，就四节短短的。
是的，听起来似乎这一段短短的话有一个既清楚又模糊的概念，好像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正在受逼迫患难的教会，好不好？请您根据耶稣的话帮助听众朋友能够很准确地理解到士美拿教会受的是哪些逼迫。
好，是这样，在士美拿这个城市里面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可从几个方面来讲，当时候这个城市是被罗马统治的，其实他们有受到在政治上面是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基督徒，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非常的困难。当时候这些基督徒他们在经济上受到了隔绝，几乎没有谋生的能力，所以他们过得很贫穷的生活。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自称犹太的人呢来毁谤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讲说，在精神上面他有压力，在经济上面他们是贫穷的，在名誉上面他们常常受到毁谤，所以在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艰辛的。还有就是有一群自称是犹太人常常来毁谤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一群在士美拿的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他接着说， 他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乃是撒旦议会的人。那我在想说什么是撒旦议会的人啊？撒旦议会的人就是被撒旦所利用的人。这群自称犹太人在主来看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因为这群他们只认同于犹太律法，有时候甚至借口基督徒啊背叛啊罗马皇帝该撒，假借罗马的人的手要除掉这些基督徒，这个就是这些犹太人所干的事啊。还有一点我想要提到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害怕，因为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到监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你还有更惨的在后面，你要被关，你要被下到监里。
是的，刚才您在念这个耶稣给示每拿教会信息的时候，我记得前后两句话很特别，好不好请您先谈谈头一句话，这头一句话有什么重要的信息是示每拿教会在逼迫患难当中非常需要的？
耶稣当然知道示每拿教会正处在一个患难当中，所以他第一句话说，我是那位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啊，这意思说什么？我掌管一切，无论情况是多么糟，你不用担心，这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之中，从头到尾我都陪伴你们在你们旁边，我不会离开你们的。我相信面对苦难，面对犹太人反对，面对罗马人的逼迫的示每拿这个基督徒，有一个从心里面很大的支持的力量，因为主说我还在，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当中，你们不要担心。
前面说我死过我又活，主耶稣是不是在世的时候也遭遇过很多的患难？
示每拿所碰到的患难其实耶稣碰过，在耶稣的时代里面也是受到罗马政府的统治嘛，所以他在受审的时候比拉多的面前受审嘛啊。当时候的犹太人不是也逼迫他吗？为了要定他的罪，罗织了很多的罪名吗？耶稣他在世的传道的这几年当中，其实他曾经说过，狐狸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他是过得非常的清苦的。大家也知道，耶稣最后被审判，要被定死罪在十字架上面，他受过很大的磨难，肉体很大的痛苦。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定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一种刑罚，最后心肺衰竭从耶稣降生以至于最后的这段期间，他所受的苦大概很少人受过这样的苦，但是耶稣基督却承受这么大的苦难，他是没罪的，却是为我们受了这样的罪所以示每拿教会所面对的这样的患难，其实在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心里面也是心有同感的，因为他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苦难。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的第10节到12节，他就这么说，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示每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被逼迫被毁谤，如果他们站立得住，主说天国是你们的，你们有福了，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想想看，想到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赏赐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能够轻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苦难。
主耶稣跟示每拿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么这一句话会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这个示每拿教会什么样的重要的勉励和指示呢？
好的，示每拿教会正在那个受逼迫患难当中， 主安慰他们说，勿要，你一定要至死忠心啊，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主耶稣要赏赐给那些愿意忍受试探最后胜出的人啊，也就是得胜的人，可以有一顶生命的冠冕。信仰最怕的就是半途而废。在圣经里特别讲说，那些信的信到一半就离开的，就好像把耶稣基督再钉一次十字架。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主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在半途离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那这比那个先前不信的还要不好。不过我们回过头来讲，除非我们对主有一个绝对的信心跟忠心，不然我们做不到。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要常常来求主加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持守到底，坚持到底，我们才可能得救。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当他面对患难逼迫的时候，耶稣基督也是至死忠心吗？
是的，我记得有一段话，当耶稣他知道他要被卖了，最后晚餐完了之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天父啊，若许可，你可以将这杯挪去，那杯就是苦杯，要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你可以为我挪去，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我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能够来营救我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因为知道他必须要完成天父给他的使命，他必须要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舍掉他的生命，所以他勇往直前。从耶稣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一个非常美的榜样，也从士美拿教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效法耶稣，也是在主耶稣的安慰跟坚固之下，他们也忠心至死。
是的，尹弟兄，耶稣基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息已经有1900多年了，您觉得耶稣给士美拿教会的话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耶稣基督最后的时候是为了世人的罪，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可是他虽然死了，但是死后三日他复活了啊。这一位主他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甚至死亡他都经历过了啊！但是他复活了，因为他是神。耶稣基督在地上又停留了40天，有好多的见证人看见过他，那证实是他是活的。最后他40天之后他升天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信仰，也很多的教主，但是这些教主他们也许是很好的人，道德很好，学说也很好，但是他们毕竟是人，人死了就是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位死而复活的神，他至少500以上的人看见，他如今身在天上，坐在天父的右边，看到士美拿教会所面对的患难跟贫穷，主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主这样的关心体贴的话，其实对待磨难中的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这个士美拿教会面对这么大的挑战跟考验，他们能够站立得住，主没有一句责备他们的，也特别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来说话。我相信当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终必一定能够得救。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尹弟兄讲解《圣经启示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正在面对逼迫患难的士美拿教会的勉励。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希伯来书第一章，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On bended knee I come, with a humble heart I come, bowing down before your holy throne, lifting holy hands to you, as I pledge my love anew.I worship you in spirit, I worship you in truth. Make my life a holy praise unto you. On bended knee we come, with a humble heart we come.Bowing down before your holy throne, lifting holy hands to you, as we pledge our love anew, we worship you in spirit, we worship you in truth.Make our lives a holy praise unto you. Make our lives a holy praise unto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